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阿爸跟我们旁边人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那个遥控器。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啊。耶稣真的是他那样的柔美，但是我们怎么会想着说他选我们是要把我们连结在他的里面，他这样的圣洁荣耀美丽，但是他却拣选我们，不单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他把我们的生命跟他连结在一起。耶稣真的是爱我们，耶稣的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的一种爱。今天表面上可能我们是在谈论贤妻，但是我盼望谈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就是贤妻，不分男女。贤妻是箴言里面一个非常主要的主题，你看到他最后31章所讲的才德的妇人是神所赐的，是从神而来。整个的箴言书里面在讲的就是那一个才德的妇人，那一个智慧的化身。我们晓得谁是智慧呢？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源头，他就是智慧的本体。才德的妇人不过是反应，他是那个智慧的转化，他是那个拟人化的智慧，是神在天上借着这样才德的妇人表彰出来。箴言的主题就是智慧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论这个贤妻的主题。那应该是前个礼拜吴顺文文教基金颁发一个记者奖，一个黄姓的记者，他得奖的作品是什么？是2年前马英九总统当选总统的国宴里面，他吃车轮饼，大口的咬车轮饼，马总统的夫人周美金女士在一旁非常惊讶的表情。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一张照片，这一帧照片里面所透露的信息是什么？让我们看到表面上他会得奖是因为在非常瞬间的一刻，这个黄姓的记者把这样珍贵的镜头就记录了下来。当然这张照片有很多的解读，车轮饼也因此大卖，大陆的网友也说若是这一张照片在大陆，那一个黄姓记者不晓得他现在在哪里，表现出的是台湾民族的可贵。还有一种解读呢，是马总统的平民化，对不对？可能那个时候啊，他的年纪应该是跟杜长老差不多，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吃那个车轮饼是小朋友很期待的一件事情。可见呢， 那个车轮饼实际上是台湾的小吃，但是他那么样的好像觉得珍馐美味，一口把它咬下。当然他最主要得奖是因为多美金女士总统夫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那个意思说你是贵为总统，而且是在国宴呢，你的吃相怎么那么难看？这是我们的夫人，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会有许多的联想，对于作为一个妻子，贤良的妻子，有许多的联想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不单是才德的妇人是神所赐的。箴言十九章十四节，贤惠的妻子是神所赐的。十八章二十二节，娶得贤妻，幸福无穷，神的恩眷于此可见。十九章第八节，持守智慧，幸福无穷。啊，你看哦，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到娶妻，娶得贤妻，幸福无穷，持守智慧，幸福无穷。你可以看到，那个贤妻就是那个智慧。啊，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，神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把她带到那人面前。是的，亚当会得到夏娃，不是他自己去找的，不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，是神在他沉睡的时候，在那根用取出他的身上的一根肋骨，把他带到那人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不单是妻子是神所赐的，贤妻更是神所赐的，是从神而来的。那贤妻，一个妻子的角色是什么？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就是相夫跟教子。当然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要谈相夫跟教子。相夫贤妻相夫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相夫的角色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帮助者。我们不要小看帮助者，其实帮助者常常都比那个被帮助者还要聪明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个被帮助的人呢？表示他比那个被帮助的人高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小看帮助者。我们在团契里面有主席辅导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够当辅导呢？怎么能够帮助他呢？是因为在某些的事情上，在重要的事情上，辅导能够给主席意见。所以帮助者常常是比较聪明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姐妹啊常常是比弟兄聪明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真的哦，你仔细去观察。所以这个第二个角色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帮助者的角色，第二个角色在二十三节讲说， 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他为什么讲说他是他的骨中的骨，是肉中的肉？因为亚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，所以那个当然就是说爱人爱到入骨，好像非常的深入，但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最主要妻子是丈夫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意思是什么？她是丈夫的精华，对不对？骨髓是不是一个人生命的精华？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妻子是丈夫的精华，她是她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她是丈夫的精髓所在。所以一个妻子，真正贤德的妻子，她是活出丈夫的精华，而且引导丈夫活出她的精华。丈夫是神的形象，照神的形象而造的，亚当是神的像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一个帮助者，一个活出丈夫精华者，是引导他的丈夫活出神的形象。妻子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她是反映丈夫，因为她是从她里面出来的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谈到教子，教养子女是责任和权利，这个是在箴言一章第八节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你看，有父亲的训诲，有母亲的法则，他怎么样会有父亲的训诲还有母亲的法则？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要教导。所以教养子女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权利。然后教养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箴言22:6说，教养儿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教养的方式是随时的管教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教养的内容呢，是要教养他敬畏神、顺服神、接受基督做救主，以神为生活的中心，尊重神设立的权柄。所以你看，丈夫、妻子是丈夫的精髓，孩子呢是妻子的骨肉，对不对？所以孩子是在反映他的父母亲，所以他的父母亲所要教导他的儿女的，也是要他的儿女活出神的形象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说儿女是我们的骨肉，所以教养最终就是要我们的儿女活出神的形象。丈夫、妻子是丈夫的像，同样的，儿女的表现也反映出为人父母的形象。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说孝，哎，你要孝顺，孝顺就是孝，孝就是像。所以当你的儿女有很大的荣耀的时候，得到就是能够光宗耀祖，对不对？你就得到荣耀，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他是从你而出的。 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查尔斯·斯丹利，他的母亲六岁的时候，他母亲的母亲就死了，他亲眼目睹他的母亲中风而死。所以这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的母亲从六岁开始就必须养家，就必须持家，所以没有读书。当这个牧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问他说，你问题的主题是什么？然后从他的圣经里面，密密麻麻的圣经里面，他用英文字母 ABCD 就找出他那一个问题主题的经文，然后跟他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。他的母亲没有读书，但是他是用这样来教导他。每天晚上，每一次碰到问题，他的母亲就告诉他，你要顺服主，你要顺从神。所以他今天会成为在牧养几千人几万人的教会，甚至他所做的节目传播到全世界。他的母亲他说，他今天能够尽钱的为神所用，就是他母亲的教导。是的，不可离弃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母亲的教训，父亲的教训，母亲的训诲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主人，父母敬虔的教导。在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的时候，邓传道他说他常常去探访一些我们教会的老的弟兄姐妹，常常就托住他们的手说，你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儿女。因为他在年老的时候，他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他知道信仰的宝贵。他说好不好，他上个礼拜非常的遗憾，这一点没有讲，说你好不好，有圣诞节的布道会，你要不要就邀请你的儿女，邀请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节庆当中，让他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把他生命最重要的道能够向他来讲得清楚明白。是的，当我们在小的时候，这是刘志雄长老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若是他在小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圣经的教训，不让他受属灵的教育，我们的儿女将来就成为我们的刺。是的，若是我们看重一切的才艺，让我们看重所有的功课，看到所有一切最宝贵的时候，当我们忽略的、忽视的属灵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女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刺。上个礼拜邓传道也做见证，他说杜长老所说的一个美国的母亲，女强人，造就她的小孩子从小到大什么都是 A。 当她上大学的时候，写信给那母亲说，我从此不再接受你的管。是的，最优秀的人，我们若不注重属灵的教育，我们的儿女会成为我们的刺。是的，趁着还有机会，把他们引到上帝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父神的手中。 贤妻她所说的尊荣，在箴言31:28-30，她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，愿力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是的，你讲到贤妻的尊荣，第一个尊荣你会看到前面啊，前面我们看，你看你的周报啊，看你的周报，贤妻的尊荣，第三，贤妻的尊荣，贤妻的尊荣的第一点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第二，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一个贤德的妻子，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，而且也不缺少利益。你看，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是的，她的丈夫得着尊荣，她的丈夫站在领袖的位置上。马英九成为总统，周美金呢？总统夫人，对不对？他的尊荣，他因为活出引导他丈夫活出神的形象，他因此就得着尊荣。是的，妻子的尊荣，第一个是从丈夫而来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从他的儿女而来。他的儿女要称他为有福，因为他所教导他们的，他的儿女已经领受到他的福气。他知道这个是蒙福之道，他知道他的母亲是蒙神所赐福的。最终呢，他得着神的称赞，他有华冠要戴在他的头上。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迎娶他的心腹，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是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。是何等的美丽，那样的美丽跟荣耀是在反映耶稣基督的美丽跟荣耀。我们来看以利沙伯的见证。如果是你有圣经，你也可以翻。我现在只是把它呢截录。实际上呢，这是很精彩的以利沙伯的见证，是怎么样一个贤妻的见证。你会想到说，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以利沙伯的时候，为什么把他命作贤妻？我起先我也不太懂，但是让我仔细查考了以后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就明白为什么以利沙伯被称为贤妻。路加福音1:13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好，我想大家并不陌生。好，20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24，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5个月。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，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。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日，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，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。伊丽莎伯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。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，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他们就都喜起。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，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称颂神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。你看伊丽莎伯为什么被称为前妻？他自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当撒加利亚他们执行祭司的职分的时候，要两个礼拜到耶路撒冷去执行祭司的职分，然后当撒加利亚在执行祭司职分的时候，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，他说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年纪非常老迈，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撒加利亚起先不信，所以他就哑巴了。天使就说因为你不信你就成为哑巴，但是他回去以后，你看他就跟伊丽莎伯同房，对不对？所以伊丽莎伯就怀孕了。当他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众亲族就说要叫他起名叫做撒加利亚，但是伊丽莎伯说要他不，他要叫做约翰。伊丽莎伯怎么会坚持呢？他怎么会知道？我想撒加利亚他虽然哑巴了，但是回来以后跟他同房，对不对？所以伊丽莎伯大概撒加利亚用什么方式跟他讲了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伊丽莎伯就知道。所以当要说行割礼的时候，要为孩子命名的时候，众亲族啊，你看亲族的压力啊。但是伊丽莎伯选择什么？选择引导他的亲族去问撒加利亚。当撒加利亚在软弱的时候，伊丽莎伯并不畏亲族的压力，仍然选择顺从撒加利亚。所以当这些亲族人在用指示用牌子叫他写出了，撒加利亚就说出来他要叫做约翰，然后就说预言说他的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在神的家中。撒加利亚，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面撒加利亚对他儿子的预言，他活出了一个真正祭司先知的职分。是谁？是伊丽莎伯。所以当你去看到去查考伊丽莎伯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先知，他顺服主遵从主，她被圣灵充满，在丈夫的软弱当中，亲族的压力下，仍然选择顺服丈夫，与神的拣选教养约翰，她是相夫教子的贤妻，她引导她的丈夫活出神的形象，活出神在她身上的心意。哎，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圣经的学者 把贤妻灌在伊丽莎伯的身上。他真的是贤妻。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常常都会讲这段的圣经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顺服是我们蒙福的秘诀，信而顺服，接受主并且顺服主，是我们蒙福的秘诀。以弗所书接下来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你会看妻子的顺服是源于哪里？我们先想，教会的顺服是源于哪里？是源于基督的爱和舍己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。他为了爱我们，就把他自己的生命，把他的命舍了。我们怎么信耶稣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说我们是悔改相信。什么叫做悔改？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，要引导我们怎么样回转归向神。是的，当你回转归向神的事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舍己了，舍弃你的老我，舍去你过去的意见。妻子怎么样顺从丈夫，是丈夫爱他，甘心为他舍弃，所以他就舍弃他自己的意见，愿意来顺服先生的意见。所以怎么样，顺服里面已经有舍己的成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顺服是在反映那个给予者，那一个舍己者。所以你看，教会是在反映基督，妻子是在反映丈夫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和合本的圣经，大部分的圣经没有译出来的，是原子在创世之前就有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地上的原子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。那个伊甸园是地上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安置的一个原子，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。但是他说那个园子其实在创世之前就有的，在万有之前就有的，是在天上的。地上的伊甸园不过是反映天上的伊甸园，地上的园子只是天上园子的倒影。那个天上的园子，那个天上的原则是父子圣灵那种和谐的家庭的和谐的合一的关系。地上的原则是要反映天上的原则的那种和谐。伊甸是代表欢欣，伊甸里面是由神所设立的一切，是欢欣快乐与安歇的地方。希伯来文叫做 Hamakon， Ha 是那个， Kon 是地方，那个地方 Inside of Hamakon， 在那个地方 在神所设立的那个园子里面，充满了神的欢欣快乐与安息。这是神借着在地上的园子，要来彰显他天上的园子。所以救恩在创世之前就有了，不是等到他造了亚当夏娃里面才设的那个园子。地上的园子只是在反映天上那个园子。我想有很多人去过洛基山脉，洛基山脉有一个叫做石峰湖，特别是石峰湖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因为为什么他们的水会那么样的清澈，好像宝石一样，是因为那些湖水都是雪融化流下来，所以那个湖里面所形成的水非常的纯净。所以当你去看那个湖的时候，那个湖就反映把那个山的漂亮完全映照在那个湖的底下，倒影何等的美。虽然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山，但是所行出来的那个山跟那个倒影真的实在是太迷人太美丽了。倒影就是这样的漂亮。我们的生命，神要我们的生命也是在反映我们是他的倒影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是蒙福的金灯台，彰显基督的荣耀，是神的形象，是他荣耀的倒影。我们的生命是神生命的反射，我们的生活当见证神的荣耀，传扬他的美德。是的，教会怎么样成为金灯台，反映基督的荣美。妻子像以利沙伯，怎么样引导丈夫活出神的形象，活出他的最美善，使他的儿女也因此蒙福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是的，我们的生命也当见证神的荣耀。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是的，但愿我们的生命正如神所造我们的，能够荣耀他，彰显他的荣美，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请一同来唱诗歌，颂主圣诗316首。我们请一同起立来唱。